欢迎大家再次拨入我们 Consol 空中会议中心参与探讨本次在线工程内控系列的电话会议。还是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F Consol 产品部经理悠悠陶。那本次电话会议呢，将由我担任主持。在这里也感谢我们电话会议的这个服务商 GNET 全时电话会议公司，对本次电话会议提供的技术支持。那个在线工程呢，涉及众多专业领域，并牵扯很多部门的一些利益，所以再加上其金额的这个庞大，就一旦管理出现漏洞呢，就容易给公司造成巨大的损失。那高风险区域呢，同时也是伴随着高难度的一个管理。如何在纷繁复杂的这个利益纠葛和操作流程中理清脉络，找出关键控制点呢？也是很多这个管理在线工程的同行非常关心的问题。那之前的两次电话会议呢，我们都主要集中讨论了财务在在线工程中的一个角色，主要呢是从财务部的角色来看这个在线工程的一个内控流程。同时嘉宾呢也分享了很多在线工程中关于会计方面的一些处理。那今天的活动呢，可能我们会站在一个公司更高的角度来看在线工程运作过程中各部门的一个内控职责分工以及他们的协调配合。同时呢会就在线工程里边招投标合同管理的一些内容着重进行分享。今天也是要特别感谢我们那个江苏恒生股份董事局主席钱金钱先生呢参与我们的活动，为我们分享他们公司最新完工的一个在线工程的 case。同时呢也感谢我们 FCOSO 的老朋友，之前参加过我们在线工程电话会议并担任嘉宾的来自珠海 DP 的哈利。今天也是以观察员的角色呢参与进来。接下来我们嘉宾和那个整个互动呢可能会持续嘉宾分享和我们观察员互动可能会持续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在整个一个小时过程当中，如果电话机旁的一个朋友有相关的问题希望提问的话，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 FConsol 电话62705678与我们的许小姐联系，转113与许小姐联系。那在这个结束之后呢，如果您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嘉宾分享完结束之后，你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一个讨论。那既然今天是以这个江苏恒神的在线工程为例呢进行经验的分享，那首先还是刘学燕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把公司的一个在线工程这个背景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OK，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公司在线工程可能跟主要是跟化工的在线工程比较像，就是说我们的整个在线工程不光只是就是说建房子，就是说还涉及到工艺管道的安装，包括设备的安装，因为我们的设备都比较大，而且都是定制性的设备，所以最终要跟我们的厂房要能够融合在一起。而往往有的时候它设备生产商在因为是定制的设备，所以它有些最终的一些设计啊什么的可能要到比较晚的时候才会通知到我们这边，所以我们整个的在线工程就涉及到很多部门的协调工作。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在做在线工程的时候，主要是分了两个主要的一个 team， 一个我们叫项目组，它主要是包含我们公司的基建部，也包括我们公司的安环部，包括设备部，包括质量技术部，还有我们的生产部门，它成为一个项目组。它主要是个执行小组，主要是负责在整个在建过程中的一个管理控制和一些工艺一些布局的一些工作。那我们还有专门成立一个保障组，保障组主要是包含了法务部、储运部、采购部、财务部，他们主要是保障整个项目组在运行过程中在财务方面，包括在采购还有运输方面，包括一些法律方面的工作，来支持整个项目组能够稳就是正常稳定的能够他们的整个工作。这就是大概我们一个背景的情况。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行，那接下来的话可能就是由我们钱先生的您这边可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公司整个在线工程的一个项目部、保障部他们的一些具体分工，以及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内容，招投标的一些风险点和控制，以及合同管理当中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最后可能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财务部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扮演的一个角色。这边先由您开始分享好吗？
OK， 我简单讲一下我们每一个部门它主要在整个在线工程中的职责。那基建部主要是负责整个基建工程的，因为我们公司的就是在持续的过程中一直都有很多基建工程，所以我们专门有个基建部。基建部的人主要是我们从外面招聘在基建方面有一定经验的人，他主要是负责整个基建工程。但是生产部门和质量技术部门，他主要是负责整个在建过程中整个 整个包括工艺馆的布局，包括整个设备现场的一个设备的布局，包括未来想怎么样做好我们现场管理的时候而做的一些工作。那我们的设备部主要是配合我们的基建部处理设备的安装过程中的一些工作。那我们的安防部主要是确保在整个基建过程中，包括一些安全环保的一些要求和一些安全环保的设备的这些工作是符合国家规定。然后我们的财务部就是主要是负责预算管理这一块，那采购部主要负责整个服务于整个项目的一个物资的采购，然后储运部主要是负责整个采购过来的物资的一个管理以及整个质量的验收，那法务部主要是处理合同文本上面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在招标管理方面主要是几个方面，我们公司就是我们认为是可能会出现风险的地方，一个是招标文件及标书的一个制作方面，因为我们曾经也出现过，就是说因为不是统一的招标文件，所以有出现过选择偏向性的问题，就是我们内部有人曾经数据给一家企业和另外一家完全是不就数据是不完善的，所以导致大家报上来的标书是有区别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现在要求就是首先所有的招标文件最终需要分管副总裁的一个审核，最后的签署，如果是重大合同的话一定要到 CEO 的一个审批和批准才能够往外发整个招标方案和文件制作。那同时我们要求在招标文件里面一定要明确规定我们公司的关于招标的一个政策，那就包括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参加招标的公司如果觉得有不公正的或者有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发生的话，他直接可以向我们的内审部反映和投诉，这样的话就确保每一个就是说供应商他能够得到一个合理的一个公平的一个环境了。那第二个就是说出现投标的问题，投标我们认为风险就是会出现一个违标的情况，也就是说有些供应商他们会就是说相对来说有点联合起来，就是说他们把价格投得很高，然后你发现你找到一个最低的价格，但这个价格并不是实际上最低的价格，所以我们一般会请外部造价师对我们整个项目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框算，这个框算并不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就是说很准确的，只是一个框算，却大概制定一个价格的区间，以方便我们判断整个投标的价格是否合理。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到后面我们会收标书，收标书有的时候会出现就是说其他单位的标书会被泄露，那这块风险点我们控制的方法是我们所有的标书必须全部寄到法务部，然后封存直到可以开标的那一天才能够打开，这样的话就确保每一个我们的供应商交过来的标书的内容是信息得到安全保证的。那最后我们还会出现一个就是中标公司确认了以后，往往有的中标公司它中标的时候给的价格是很低，那这个价格是不是就是最低一定是最好的，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很关心的，因为往往最低的话它往往是不是具备实力能够承受这样子的一个预算，所以我们会要求最低的公司的预算是要进行我们叫做交叉检查，就是我们要评估我们自己做的一个整个项目预算跟它的预算的差异在哪里，去评估这些差异的合理性，以防止它的工程做到一半的时候它本身公司实力不行或怎么样而导致它不能再进行这个工程，而耽误我们整个公司工程的一个延期。那就是说这就是我们通过这些方面来控制整个招标管理这一部分。然后我们在合同管理方面主要是看重这几个比较可能出现风险的地方，一个是合同的变更。那我们现在目前要求就是说制定的合同除非出现整个计划性或者设计的变更外，和跟他们跟在建就是跟外部总包商签订的合同是不允许出现变更的，除非有足够的理由说明变更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然后如果是出现重大就是整个合同变更如果出现金额的大幅增加的话，那我们一定要强调就是说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整个工程的变更合理性以外，我们需要专门请外部的一些造价师重新核算他所谓的变更而导致的增加的部分的金额，而这个变更必须要经过我们最终经过我们的 CEO 批准以后才能够同意这项变更。然后下面还涉及到在付款进度管理上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说它的工作量是否能够按照合同完成，因为这就涉及到很多隐蔽工程 和一些可能涉及到一些新的签证部分而产生的这些工程。那这一方面我们主要是一个方面，我们是要核查进度报告。那在我们公司内部，我们要求我们整个基建部是按照一定的时间段要进行进度检查，然后提交报告。这个报告跟我们合同制定的付款进度是没有，就是说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就是说我们本身要求他在比如像十天的工程，他每两天就要提交一个进度报告，这样的话方便我们进行交叉检查，去确保整个工程进度是就是按照我们公司的要求来做，同时也确保整个工程会不会延期。那同时我们专门有一个审核部，那我们审核部会对他们提交的进度报告随时抽查，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审核部可以亲自进入我们的施工现场，对工程进度进行突击检查，以确保整个工程的进度是按照公司制定的总体进度要求来执行的。因为这样子就是可以佐证整个付款进度的合理性，就可以得到保障。那最后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合同支付这一块，那合同支付这一块我们主要是控制，就是说整个财务部在这一块起到的作用，就是说要确保所有的公司要求的文件必须全部有了以后情况下才能付款，这就包括监理的报告，包括工程进度的报告，包括审核报告，只有这些报告全部齐全的情况下，财务部才会进行最后的一个支付的工作。这就是大概整个在招标管理、合同管理，我们主要是看中了几个可能会比较会出现风险的地方进行的控制。悠悠。
啊，好的。另外就是说关于那个审核部这一块，因为之前跟您沟通，你也提到了，就是这一块他们的工作其实感觉更偏向我们以前财务所做的一些内控的工作，对吗？
对的。
不把这一块就是尽量详细展开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审核部他们具体会在哪些时候然后去做一些control 的一些工作。
好的，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这样子，我们就是说我们的财务部可能更偏向于预算和一些会计性的工作，我们有部分财务控制的职能是划拨给了我们审核部。那我们审核部在整个在建工程中，主要一个就是说，一个是对我们财务部制定好的预算进行一个监督，以确保整个工程跟我们的预算是匹配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审核部也有一些就是说在建工程方面，就是在整个基建方面比较专业的人士。一个还有对他们的整个在建工程中的签证工作量进行一个审核和核算，因为我不知道其他企业，就我们在我们企业，我们会在建工程中出现相对比较多的一个签证的工作，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对这一块的把控是比较严的，所以我们要求我们的审核部对工作量要重新计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主要是对隐蔽工程这一块，我们的审核部有一个职能，就是要进行现场的复核检查。因为隐蔽工程，像我们的一些管道的铺设，一旦铺好以后，浇上混凝土和土地以后，你是没办法再去检查里面的，无论是质量还是管道的铺设是否正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这些工程最后浇筑之前，我们的审核部是要在现场进行一个复核检查，以后就是施工方才能够进行最后的一道工序，把整个隐蔽工程进行铺设完毕。那同时还有一块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在整个进度的过程中，我们除了我们的基建部对工程的进度有一个要负责任以外，我们的审核部会对整个工程的进度进行一个交叉检查和复核检查，以确保整个工程进度。一个是去检查我们的质量部的进度报告是否是真实的和合理的，同时也在进行复核检查，以确保整个工程的进度跟公司整体要求的工程进度是相匹配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审核部还有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在整个工程的合同中的整个工作量和金额的变更进行一个审核。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曾经出现过，我们有一份合同的工作量变更跟原有合同超过了50%以上，所以在这一块我们会要求我们的审核部进行一个重新的工作量的核算和金额的计算，以确保整个变更是合理的。那我们财务部在在建过程中，它的职能就变成了一个是对付款的审核，就像我刚才说的，财务部必须要看到所有的提交的文件报告全部齐全的情况下才能付款，缺一项报告是不可以付款的。因为就说明可能有一个地方可能是没有达到公司的就是一个要求，或出现一个风险点。那同时根据我们制定的预算，要编排我们的资金计划，以确保我们的资金能够匹配我们的款项的支付。那同时 财务部也要根据我们就是整个在建工程的合同中的一个变更啊，及时调整我们的预算和资金计划的安排，以确保整个工程不会因为资金方面的问题而导致整个工程的延期。所以在这方面也有。
嗯，好的，谢谢。然后我们哈维这边，因为之前也来参加过我们的一些分享，您是否可以把您现在管理的这个在建工程的一些状况和可能三门这边的一个情况做一些对比，然后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跟他沟通一下呢？
Simon 你好。
嗨。
哎，刚才听到你这个分享非常的系统和全面哦。我们公司其实跟你们也有一定的类似的，我们也是类似这个化工，也有比较大的这个基础建设。
嗯。
那么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你们这个项目组啊，应该会有一个项目总经理吧？会不会有这样一个职位啊？
会有。
然后财务部应该也有一个类似于财务总监的职责吧？
对。
那么这个我就想提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审核部，他这个审核部的领导人，比如说他这个审核部经理，他是向财务总监汇报呢，还是向这个项目的总经理汇报
？OK， 是这样子的，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审核部的直属汇报领导是我们的 CFO， 但是在整个就是在我们的 CFO， 但是我们整个公司的运作有一点点小小的区别，就是我们是要求部门与部门之间存在一个协调关系，而不是就是分管的就是副总裁存在一个协调的关系。
哦，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如果审核部跟基建部如果出现，比如让他检查基建部的进度发现有问题，审核部是直接跟基建部去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而不是说要向副总裁汇报，以后他要向另外一个副总裁汇报，以后再处理这个事情。我们要求部门与部门之间是相互协调掉的。
OK， 那就是说审核部相对于项目组来说，它是比较独立的。
它是属于项目组的一个参与部门，
一个参与部门。
对。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哈，说刚才Simon 提到合同管理这里啊，说到合同变更，如果是金额比较大的变更，就需要这个CEO 来进行审核批准。
嗯。
那么其实这个东西的话，对于你们来说，就说这种变更的它的批准的权限是怎么划分的？是跟一般的合同签署权限一样呢，还是说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我们一般还是按照就是一般的合同审批，但主要是看什么？主要是看金额的大小。如果超过变更超过一般情况下超过200万到500万以上的话，一般我们要求我们的 CEO 的批准才能够做这个变更。
OK， 就说你们还是参照这个公司的整个的这个授权级别，就是说它不同金额、不同人的这个授权级别来看这个变更的，它是属于要哪一层次的批准是吧？就是不是变更都要经过这个 CEO 或者
不是，主要是这样子，就是说小金额的变更，因为在正常的过程中会发生，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太。就是说只要正常的我们公司的内部程序走完就可以。涉及到大额的变更，主要是我们是要求 CEO 批准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要最后要复查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变更，因为这就跟我们当初的计划是发生重大冲突的，我们要去核查为什么发生这个变化。
OK，
所以这个需要有一个 CEO 来执行整个的内部调查。
好，谢谢。Simon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你们这个项目的背景，就是说你们这些项目呢是厂建立起来的这种一次性的大项目呢，还是这个厂在这种为客户去建一些项目这样子，哪种类型啊？
我们是
感觉好像是偏向第一种建厂的那种大
项目。对，我们建厂是因为是这样子，我们因为我们是做，我不知道大家对就是复合材料 carbon fiber就是行业中，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一次性建，比如像我们这次先建了3000吨，所以这就是个比较大的一个基建工程，那未来我们还有另外的3000吨，所以我们一直都会有一些持续的一个在建的项目在工厂里面。
OK， 那么就是请问这个项目建成了之后，你们这个项目后续嘛，因为毕竟是这个项目组和正常的营运组，它这个就是它投入使用了之后，它就会由一个在建工程变成一个固定资产。我就想问一下，这一块你们是可能是财务部来负责，就是这块 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们是怎么处理就转股这一块？因为在座的财务同行可能特别关心转股这块，包括我们公司之前的转股做的也不太好。
因为我不知道你具体，因为这个很细的转股我没有直接参与过，就是我们一般就正常的整个生产线，因为我不知道你所具体指的哪一类，就是我们是全部挂在战舰工程，然后正常的会，我们是按照每一条生产线来分的我们的固定资产。
哦，
然后我们每一条生产线正常开设以后，我们就转成它的固定资产，然后按照正常的会计政策进行一个depreciation。
OK， 好，谢谢，
没事。
好的，另外那个，刚刚我之前也发过一封邮件给您，就是我们来自江苏的王先生的一个提问，然后他现在也在线上，然后我们刚才主持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帮他解除了静音，我想王先生您在线吗？您可以说一声。
哦，我在，多谢。
哎，好的。然后现在因为现在的话，您可以直接把您的一些问题就是跟Simon交流一下，因为可能是通过文字的话没有那么详细的明确，可能他文字的一些意思，您可以提出您的问题现在。
哎，好的，多谢。Simon， 我想问个问题，就是你们这个项目啊，是用的 ERP 系统吗？
我们是用我们的 IT 系统，我们不叫 ERP。
哦。
就是我们有一个系统来支撑你。
哦，那这个系统啊，它主要是工程管理系统是吧？就是项目管理系统。那个会计系统跟这个工程管理系统之间是怎么接的呢？
我不清楚你所指的工程管理系统。我们专门有一个在建工程的管理系统，它跟财务这边
哦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对接，因为主要的对接还是在那个主要是在采购的系统跟我们的财务是有直接对接的。
哦，了解了解，就是就等于说是这个工程管理是用一个管理系统，然后会计核算财务这方面哈是另外的系统。
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同的系统之间的这些数据啊，大量的数据可能会不完全一致，那在这个固定资产这个竣工结算的时候啊，会出现这个
我来解释一下，一个我们的在建工程主要是更多的是在计划和进度管理上进行一个把控，
哦，
就是说不涉及到太多的，就是说财务这块主要是在采购的过程中，我们的采购的系统跟我们的财务系统是比较直接连在一起的。
哦，明白了。
对，它只是它的进度，就是说我们的财务能够看到整个在建工程管理系统里面的那个进度报告是否存在。因为没有进度报告，财务是不会付，它就是不会进行付款的，都是这么一个过程。
哦，
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你。
哦，清楚了，清楚。
嗯。
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就是在你们这个财务系统和这个采购系统里头哈。
嗯。
这个系统呢是只为这个建设期设用的呢，还是说以后厂子开车成功以后哈？工厂的日常的那个运行也用同一套系统的？
我们是用同一套系统的。
哦，那就不存在这个数据迁移的问题了。
不存在数据迁移，对。
那等于说一出手的话，就是这个系统一搭建的话呢，这个系统的比如说所有的这个主数据的这个选取啊，包括整个这个系统的设置上的考虑，就得是从头到尾的，就是得非常前瞻性的，是吧？
是我们
你在搭建系统的时候就得考虑到日常就是工厂以后经营的问题。
是的，我们这样子的，我们搭这个系统的时候，我们是财务系统是最后才上的。
嗯，
我们都是先把比如像我们的采购系统，我们的仓储系统，就这些东西先上了以后，我们最后上的财务系统，就确保不会出现一个迁移的时候发生问题，我们当时是这么做的。
哦，
我们是最后才上来我们的整个财务系统。
了解。哦，那这样哦，明白。那就是说这个整个的设计啊，包括这个部署啊，也不是一次性完成。
那一次性做不了，这个是花了很久。
哦，我能问一下是用的什么系统吗？
我们有部分用的是金杰的系统，然后有部分是我们自己开发的系统，跟它进行了并轨。
哦，明白。那就要求这个这么做的话，就一定得要求自己有相应的这个。
对，你要有个 IT 部，专门有人要能够做一些小的插件的一些开发工作。
明白。那么 就刚才我听另外一个同行也在问，就是竣工结算，然后转移到这个工厂运行，就是固定资产的这个叫做什么？竣工结算的这个
转库，搬运工程转库，对。
包括这个物理上的竣工和所有的这些合规啊、生产安全这方面的竣工手续哈、啊，法规性的手续。那么这些刚才你讲就是你们还没有到这个阶段是吧？
我们到了。是这样子的，我们有一个流程，我们叫风险管理流程。就是说这个主要就是说像你说的，就是因为在整个因为你最终的竣工的时候，你会有很你需要很多文件来最后完成你的很多相关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些文件。那我们的要求就是说，我们在整个在建工程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叫做我们叫风险清单，就是说所有的就是参与方的无论是总包也好还是施工单位也好，他必须要提供相应的这些文件给我们，如果他不提供的话，那就默认为他没有资格进行我们的工程。
哦，
所以确保我们在第一时间要确保这些文件是存在的。
哦，明白。然后这些文件可能不完全都能附载到这个系统里头，但是肯定是能检索到的。
啊，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是这样子的，我们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的在建工程里面的那个风险清单，它是能够上就是 upload 的那个 PDF 文件的。
哦。
就是说，如果有文件的话，你在那个系统里面是能打开的。
哦，那这个蛮好的。
就是但是就是这个对，就这个会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说你的数据库是要比较那个一点，因为上传很多 PDF 的图片会比较占空间。
哦，对。
因为你数据读取也会很慢，你一般我们像我们比较多的文件的时候，你读取 PDF 会速度会很慢。
了解。然后我还可以再问一点细的这个事情吗？就是
可以，
你们这个时间正好赶到了那个增值税的那个条例的变化，就是在建工程哈，就是建设工程期间累计的进项增值税呢，是可以在工厂开业以后以扣的，是吧？你们
对，
就是这个在。工程采购的时候啊，无论是设备还是材料，这些进项增值税的这个从原始的这个税票单据的管理到会计记录的管理哈、啊，一直到你最后固定资产转库了以后，工厂经营以后怎么去从工厂的这个销售收入里面抵扣掉，那么这方面有什么经验能跟大家分享吗？
这一块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大概有将近超过一个多亿的挂在账上面，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进行一个完全能够开始抵扣，因为我们的销售才刚刚开始。
哦。
所以我们这块还没有具体能够做起来。
明白，那就是这一个多亿的进项增值税的这个累计哈。
嗯。
这里面管理起来很有挑战性的，比如说税票你应该怎么管，然后这个。不同的这个期间或者不同的供货商你取得的税票是吧，
是
你的这个每一宗的实物资产有什么样的关系，跟你的会计记录怎么发生关系，
是会有这些问题，我们这块还没能完全开始做。
哦，
但我们估计可能我们最终还是要跟税务局那边要沟通一下这个到底怎么做，因为我们金额算是比较大的。
明白，那听上去就是说这个当地的税局哈，他对这些东西的监管是怎么说呢，就是你要做的话一定得去跟当地的税局有一个很好的沟通才行。
对，你肯定要做很好的沟通。
那基本上可能是一个项目会有一个项目的情况，取决于你碰到的税局是怎么样的，是吧？
对，因为这个我们还没有做，可能到晚些时候，比方说今年下半年我们开始正式做的时候，可能会有个比较好的一个 practice 出来。
明白，那就是整个施工过程当中只要注意到把这个税票保存好就好了，是吧？
对，你所有的文件单据都要保存好，
包括相关的合同啊等等
啊，对，那些东西都是要，就是我们专门有一个合同管理，这些东西都是要保存在那里的。
好的，我基本上就想了解这些。